大家好，我是联合早报的王彼得。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民日报的朱志伟。上周三我的 WhatsApp 就收到多名朋友传来的一则视频，申诉这是数百名中国客工的紧急求救，因为宿舍里爆发冠病疫情，阴阳混住多时，而且向雇主和宿舍管理方反馈都没有结果，他们也投诉供应的膳食质量差。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当然就是找各方查证，然后下午近三点钟我又收到不同朋友送来的视频，说是宿舍有工人聚集，然后又是马路边停着震爆车，气氛挺紧张的。事件原来是单纯的客工不满雇主或是宿舍方的处理方式而引发的纠纷，最后在人力部迅速介入调查后得到平息。
这个客工宿舍事件关注的人还挺多的，我的短信就有从四面八方传来的各类信息。我首先设想自己如果在家里感染了或者需要被隔离，会是怎么样的心理状态，然后设身处地把自己当成客工，想象在宿舍里当同房病了，说是七八天都没人管或带走，我会不会一边同情他一边又很担心自己被感染呢？或者确诊的是自己，不管有没有症状，那种害怕肯定是加倍的，而且一样的会担心病毒传给室友怎么办。所以当我们看到画面有人晚上跑到外面走廊睡地板，一点都不感到奇怪，因为在那样的处境下也就只能是这样做最基本的自我隔离的。后来新闻报道说2000人的客工群体中500多人得了病，四个里面就有一个。厂里会告诉我们说如果隔离程序有照做，做得及时一点，是不可能那么多人中传得那么快的。还有那些有虫子有头发的伙食照片也很不应该，还说有臭酸，这点无从证明，但记者去采访的当天伙食等了一个多小时都还没来，就明显看出管理是有问题的。所以客工的处境让人同情生气是很自然的，这事还有国外媒体和不少自媒体报道，显然对新加坡的声誉是有伤的。
然而相信许多新加坡人都和我有着同样的疑问，这样的事为何发生？客工宿舍去年疫情大爆发时大家都还记忆犹新，但现在又来一宗，到底是什么环节出现问题？为何在人力部还没有介入之前，转移确诊客工的情况会一拖再拖？过程当中有哪些部分是需要加强的？我想这都是非常宝贵的教训，因为虽说是雇主和客工的问题，但势必也影响国家的声誉。我们也已经看到外国媒体对于这起事件所采取的新闻角度，言语间就透着连新加坡也会发生这样的事的语气。
一些客工说这两三个星期以来就有向宿舍管理人和他们的雇主反馈，但都没有得到解决，这点确不确实姑且放一边不说。让我感到还有点生气的是读了业者和雇主第一天发的声明，根本就是公样文章，而且推得一干二净，第二天估计是有压力了才有道歉。其实发生这种公关灾难第二天才道歉本身就很难看，也很能说明一些问题。早报上星期六的社论说这个事件是一记警钟，提醒有关当局应赶紧加强监督，确保这是一个个案而不是普遍现象。但看后来的报道，特别是一些客工组织的说法，显然很多的宿舍业者和雇主也面对同样的问题，不是资源或能力上应付不来，就是彼此权责不清，相信还有一些甚至不认为是自己的责任。我问了一个朋友，他是建筑公司老板，他直接告诉我很多宿舍根本都不管的，很无助。他说他的一些中国工人很多都要辞职回去了，让他很苦恼。我也在想，还好这批西雅宿舍的中国客工有人有渠道帮他们把情况暴露出来，但更多的南亚客工在宿舍里生病了没人管又怎么办呢？他们用自己的母语在自己的社媒渠道寻求帮助时，我们看得到吗？
很多听众或许也不知道，发生纠纷的玉朗惹然杜康的西雅宿舍是一个宿建型宿舍。去年发生的宿舍疫情迅速蔓延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人口过于密集，通风和卫生等设施也不足。而也就是为了解决这种硬体设施的先天不足，当局才推出了西雅这类新型的宿建宿舍，为客工提供较好的住宿环境。这些宿舍的特点就包括每个房间不超过10张床位，床与床之间至少得保持1米的距离。新标准还包括让更少的客工共用公共设施，如厕所、浴室和医疗室。但也就是这样的宿舍也出了问题，一个说法是雇主没有部署足够资源转移确诊的客工。我想时过境迁，重点应该放在面对传染性更高的德尔塔变种病毒时，人力部可能要和一些雇主及宿舍方拟定更加严谨的工作流程，确保在新的客工到来时有一套资料更为完整的汇报方式，谁打了疫苗，打了什么疫苗，然后在面对确诊情况时同房的其他客工又该如何转移等等。我有向一些建筑业朋友探听一些情况，他们其实认为现在已有一套相对完整的 SOP， 有时候还因为几天就一个变化而变得比较混淆，而雇主在实施起来却又得面对不少现实的客观情况，如不同公司的客工混居调动起来不方便，还有不同国际的客工在条例的理解上程度不一等等，使得确诊情况一来管理起来有些不容易。
这个事件还有感人的后续，就是有很多小市民，特别是中国新移民朋友，自发的给客工送去各种药物、防疫用品、食物等等。而且相信有很多人、很多群组在做这个事，有一些是个人啊，说是把东西放在宿舍外面就走了。我看到的一个微信清单是在上个星期六，上面已经有40多个人啊，什么东北拽爷们人民币1000，什么什么小美女100，恶魔大姨妈500。等等，还有捐巴纳度、滴露、莲花清瘟、捐口罩温度计、速食面、牛奶罐头的，总之应有尽有。这则新闻昨天上了早报，一张没有见报的照片是客工们搬完捐赠的物品后一字排开对捐赠者一鞠躬表达感激之情，这一幕还挺感人的。昨天的报道中最后记者也写到，他看到一串拖车司机捐款的名单，起初以为是乱码，后来才知道是司机们的车牌号码，所有人都没有留下真实姓名，车牌号只是方便统计。确实名字不重要，钱多少也不重要，大家都是真心英雄，在患难中见真情。
回到源头，我们要确保的是西雅宿舍所发生的应该是孤立的例子，日后不可再发生。目前客工宿舍的染疫情况也相当严重，前天单日就有601个病例，而如何保障全岛总计约27万名客工的健康安全和福利，雇主们和各个宿舍又该如何加强防疫，都是当下刻不容缓要做好的工作。